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8日礼拜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共和党掌控众议院，宣布调查亨特拜登，佩洛西将会卸任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习近平当众指责杜鲁多泄密，是在习近平的预谋当中。科技大鳄无一幸免，华为暂缓校园招聘，腾讯又大裁员。李大围城三周年，超过400人被控，仅两成审结。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共和党在赢得2022年中期选举众议院控制权之后，计划将会采取诸多行动，包括调查亨特拜登。共和党众议员礼拜四11月1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拜登总统同他的仔亨特一起积极参与海外商业交易。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共和党众议员科默同乔丹主持了新闻发布会。科默援引举报人说，拜登家族仅仅通过向家人提供机会而发达，并成为百万富翁。科默说，拜登是否直接参与了亨特拜登的商业交易，他是否妥协了，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调查。来自肯塔基州的科默是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新任主席。来自俄亥俄州的乔丹预计将会很快担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众议员指控亨特拜登同拜登总统在国际商业交易当中参与了浪费、欺诈和滥用职权行为。共和党人礼拜四发布了一份报告，概述了他们的调查结果。共和党众议员表示，他们已经发现了拜登家族串谋诈骗美国、电汇欺诈、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洗黑钱、逃税和其他犯罪的证据。白宫表示，调查是出于政治动机，是在度浪费时间。在新闻发布会上，科默表示，他认为监督委员会近年来失去了大部分信誉，他将此归咎于加州众议员亚当希夫。希夫目前担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监督委员会礼拜四承诺，将会继续向传媒和公众通报具体调查结果。美国史上首位联邦众议院女议长佩洛西17号表示，当共和党明年1月掌控众议院时，她将会卸下民主党领袖职位，但会留在众议院担任议员。法新社报道，82岁的佩洛西17号在众议院发表感性演说，她对议员表示，在下一届国会，我不会寻求连任民主党领袖，是时候让新一代领导民主党党团了。共和党在上周其中选举以些微差距夺回众议院，民主党就保住参议院控制权。佩洛西卸任党内领袖，象征华府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在1987年胜选进入国会，2007年首度成为议长，并在第二度出任议长时主导对前总统川普的两次弹劾。在美国总统继位顺序当中，众议院议长是继副总统之后的第二顺位继位者。佩洛西上个礼拜表示，她年迈的丈夫保罗·佩洛西在11月8号期中选举之前遭遇残忍袭击，这样会影响到她如何决定未来。案发当日，一名男子闯入他们在旧金山的住家，并以锤攻击82岁的保罗，使得他伤势严重到必须住院，而该名男子可能是在这里找佩洛西。佩洛西17号亦都说，将会在下一届国会继续代表自己的旧金山选区，并赞扬民主党在其中选举表现优于预期，他在今次其中选举高票连任众议员。在 G20 峰会结束之际，习近平礼拜三当众指责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泄露此前两人谈话内容，成为拜习会之外的又一关注焦点。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总理借同习近平短暂相遇的机会，就中共当局干涉加拿大大选提出严重关切，并向传媒公开了谈话内容，暴露了中共丑闻。这个大概就是习近平当众发火指责杜鲁多泄密的原因所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礼拜三11月16号指责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泄露两人非正式对话的内容。习近平同杜鲁多礼拜二11月15号曾经会面，加拿大传媒随后报道了他们谈话的一些细节，包括杜鲁多指责中共干涉加拿大事务。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TV 记者喺 Twitter 上发布嘅一段影片 ，G20 峰会即将结束时，习近平喺会议间隙对杜鲁多话：，佢哋讨论嘅一切都被泄漏咗俾报纸，咁样不合适。习近平对杜鲁多话：，如果有诚心，我哋就应该以互相尊重嘅态度嚟进行好好嘅沟通，否则呢个结果就好难讲啦。杜鲁多微笑点头，然后回应话：我哋喺加拿大相信嘅系自由、开放同坦率嘅对话。我哋一直以嚟都系咁样，我哋会持续寻求建设性合作，但也许过程当中亦都有意见分歧嘅时候。习近平打断杜鲁多话：创造条件，创造条件。然后笑住同杜鲁多握手就离开。影片当中可见两人企得好近，冇佩戴口罩。一名中方翻译员居中，其他与会国家领袖喺大厅嘅周边寒暄。英国 BBC 驻北京记者麦迪文形容对话气氛颇为紧绷。当杜鲁多开始回应习近平不想直视佢，而继而喺某种程度上否定佢嘅讲法，我估计加拿大嘅领导人亦都不会接受中国元首嘅言论。BBC 报道指出，中共官方传媒一向十分小心地处理最高领导人嘅言论。礼拜三呢一场言论交锋嘅影片，暴露咗习近平罕见嘅一面。杜鲁多礼拜三被习近平当面批评之后，出席咗新闻发布会，证实佢向习近平提起干涉我国公民一事，并话能够有咁样嘅对话好重要。而加拿大外长赵美兰礼拜三11月16号同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会见加拿大记者时话，佢喺会晤中共外长王毅时提出干涉选举行为不可接受。赵美兰最近将中共称为越嚟越具破坏性嘅世界大国，并警告加拿大企业喺中国做生意可能存在嘅风险。大陆多间科技巨头正在减少招聘，华为所有部门已经暂缓2023届校园招聘，多个官方校招群被迅速解散，而另一个科技巨头腾讯的新一轮裁员亦都已经开始。17号多间陆媒报道，从16号下午开始，多个中国社交平台用户爆料华为暂缓2023届校园招聘，多个官方校招群迅速被解散。据称，该消息最早来源于华为为公共开发部一个校招群当中人事部的公开回应，该群随后被解散。消息传出之后，又有多个校招群相继解散，后续又有华为认证员工在社交平台上透露，华为已经暂缓国内本科和硕士校园招聘的审批，目前该贴文亦都已经被删除。应届毕业生小林告诉时代财经，他已经正式通过华为多轮面试进入华为校招池，期间华为人事部一直同他沟通，并告诉他非常有希望拿到聘书，让他耐心等待即可。因此小林亦都没有再向其他公司投递简历，一心等待华为的录取通知。然而华为发放聘书的时间却一再延迟，从最开始的11月初直到现在，小林等来的却是华为暂缓校招的信息。对此慌张的小林发信息询问对接的人事部职员，但未收到任何反馈。不久之前，该职员曾经向小林表示可以先考虑签约其他公司保底。今年8月，华为 CEO 任正非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表示，未来3至5年是经济的寒冬，华为应该改变思路和经营方针，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利润和现金流，保证度过未来3年危机，将活下来作为最主要纲领，边缘业务全线收缩和关闭，将寒气传递给每个人。近年来，华为被多国列为国家安全威胁，其 5G 网络受到美国、加拿大、英国、纽西兰和澳洲的全面封杀，并深陷美国一轮又一轮的制裁，从晶片设计 EDA 软件、晶片制造到半导体设备。路透社15号引述知情者消息话，中国科技巨头腾讯控股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裁员，裁员主要集中在串流媒体、视频游戏和云存储三个业务板块，其中游戏业务的员工上个礼拜已经收到解雇通知，目前尚不清楚裁员的规模。 今年稍早，腾讯啱啱经历咗一波裁员潮。腾讯八月份透露，截至六月底，其雇员人数已经从三月份嘅116213人减少至110715人，裁员近6000人。而喺九月份，腾讯又再次宣布裁员，旗下游戏公司 FanByte 员工几乎全数裁撤。不止华为同腾讯，其他科技公司亦都正在经历严冬。11月17号系李大围城3周年，自媒体法庭线回顾事件并整理数据，追踪检控情况同进展。法庭线报道指，截至2022年8月31号，警方就李大围城事件共拘捕1393人。而根据过去3年嘅法庭记录及新闻报道，截至2022年11月11号，李大冲突共有417人被控，主要涉及6个地区，包括李大内外、油麻地、佐敦、尖沙咀、尖东及红磡，其中超过70%嘅人被控暴动。被告分拆成62宗案件审理，至今仅近20%审结，定罪率超过80%。刑期最长嘅被告被判囚5年8个月。有网民喺报道下跟帖留言话：所有发生嘅事，每一个画面同回忆涌上心头，痛，永远不会忘记呢一日。2019年11月，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有网民喺11月11号发起三罢，抗争者同警方喺理工大学附近爆发激烈冲突，遭警察驱散。嘅抗争者11月17号被迫撤退到理工大学校园内，并受到警方重重封锁。其后不少抗争者同学生担心被警方拘捕之后以武力对待，尝试以跳桥、跑公路及走下水道等方法逃出警方包围网。校园外就有大批市民发起违艺救赵嘅行动，前往李大营救。警方最终喺11月29号正式解封李大，并公布该次事件共拘捕过千人。李大围城嘅见证者、流亡澳洲嘅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曾经表示，李大被警察围困咗13日，里面嘅人如同经历咗一场战争，催泪弹、水炮、橡胶子弹。不仅如此，仲被剥夺咗所有物资供给，里面有近2000人，佢哋必须分享仅存嘅食物同水，佢哋有啲人几日冇瞓觉。围困李大嘅后果系造成咗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危机。今日嘅報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歡我哋嘅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